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华府智库访台团表示，美台关系前所未有强健。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大举投资全球港口，催生安全担忧。因应北韩挑战，美日韩声明将会紧密合作。耶伦指出，终结乌克兰战争是修补世界经济最好办法。耶伦表示，跨国军火网络缓和采购，美国将实施新制裁。耶伦将会同易纲会面，讨论全球挑战和彼此政策计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达修尔率团访问台湾，14号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达修尔主席致辞的时候提到，两国作为民主国家，在这个星期和这个月正面临很多选举和相应的挑战。美国的中期选举才刚刚结束，而台湾的地方选举也即将要展开。对民主国家来讲，在这个时间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共同合作，为未来的公共治理提供最佳品质。达修尔提到，台湾作为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他们非常期待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能够持续展开，并且扩大到其他方面的合作。蔡英文说，就在几日之前，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完成第一回合的谈判，未来台湾和美国将会召开更多会议，促进贸易领域的合作。他表示，台湾亦都会同美国持续透过其他的对话机制，包括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和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 TTIC 等平台，继续加深各项议题的合作，一起为印太区域的繁荣和开放作出更多贡献。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的航运枢纽获得更多股权，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中国在海外港口投资相关的安全担心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对外国港口的投资，目前在比利时、以色列、西班牙、斯里兰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经营主要的货柜码头。根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Isaac Carden 和印第安纳大学的 Wendy Neutich 的研究，总体来讲，中国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在95个海外港口的码头租赁或者特许权当中持有股份。港运研究公司 Jury 的数据显示，去年超过 27% 的全球货柜贸易经由总部位于中国和香港的龙头公司直接持有股份的码头。和中共收购全球港口相对应的是，中共仲试图将远洋运输船队打造成为移动的国土和战斗的堡垒。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13号下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进行会谈，由美日双边会谈开始，连续进行日韩、美韩、美日韩等双边和三方会谈。美日韩共同声明首先谴责北韩发射飞弹的挑衅行为，再次确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约定。拜登和岸田文雄亦都支持尹锡悦提出会在北韩进行无核化时候提供经济等各项支援的大胆构想，要求释放被扣留在北韩的南韩国民，并且就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寻求解决。为了加强各国对北韩飞弹威胁的侦查分析能力，三国将会即时分享相关情报。共同声明还要求立即恢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和主权，并且再次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在三方峰会亦都协议新设经济安保对话，将会为区域和全世界利益合作促进和保护三国技术领导能力，共同对抗经济上的压迫。三国领导人亦都在会谈中建立更稳定而且具弹性的国际供应链，之后将会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密切合作。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4号在印尼20国集团 G20 峰会登场之前表示，终结乌克兰战争是结束世界经济混乱的最好方法。法新社报道，耶伦会见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这场战争在道义上属于当务之急，亦都是我们能够为全球经济所做的最好的事。G20 成员国没有多少个能够避开经济苦楚，在这种情况下，节节上升的燃料和粮食价格预计将会成为峰会讨论的要点之一。此外，这届 G20 峰会东道主印尼虽然呼吁谈判并且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同 G20 其他成员国中国、南非和印度一样，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直接批评俄罗斯。G20 峰会亦都可能讨论是否有必要扩大土耳其同联合国划船的共同协议，准许乌克兰谷物和肥料安全经由黑海出口。现行协议将会在11月19号到期，法国经济财政部长林梅尔强调，有必要抵消俄罗斯人入侵的影响，亦都是欧洲狂升的燃料价格。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将会制裁一个跨国网络，这个网络一直为俄罗斯采购军事技术以及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耶伦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 G20 峰会场边向记者表示，将会针对14名个人和28个公司机构实施制裁，包括金融机构，但是他就拒绝透露有关这些个人和公司机构所在地的细节。他说会在14号晚较后时间发表相关声明。美国财政部已经针对俄罗斯主要的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商务部亦都已经切断用于俄罗斯部分军事硬件的美国制造零件和美国技术出口。耶伦说，这些制裁已经对乌克兰战事产生影响。俄罗斯已经设法向伊朗采购无人机，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电力基础设施。乌克兰军事公司机构和工业早已经因为德克兰的核发展计划受到美国严厉制裁，目前还未清楚这些制裁是否同购买无人机弹药有关。美国财政部长官员13号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4号将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会面，他将会试图厘清中国 COVID-19 防疫封控放宽计划以及怎样处理房地产业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在峰会期间举行拜登入主白宫以来首次的面对面会晤。耶伦准备同易纲讨论美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展望，但是会将货币政策计划留给美联储讨论。拜登政府长期以来关心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安全限制以及中国一再针对 COVID-19 采取封控措施，对供应链造成冲击。据彭博社报道，耶伦在前往印尼巴厘岛的时候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重开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他强调，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双方都有责任确保宏观经济管控对全球有利，并且了解对方的发展。耶伦上星期在印度表示，随着新德里承担起有岸外判的角色，成为值得信赖的供应来源来制衡中国，美国和印度两国关系将会更加密切。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日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前景比上个月预期的更加暗淡，主要原因是最近几个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景趋于暗淡归咎于通货膨胀持续高居不下、中国成长动力疲软，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供应持续中断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引发紧缩的货币政策。IMF 上个月将2023年全球成长预测从之前的 2.9% 下调到 2.7%。 这个组织还提到，当前的政策环境是异常不确定的状态， 越来越多 G20 国家的数据已经从今年较早的扩张降到紧缩的水准。与此同时，疲软的经济指标显示未来会面临更多樽颈。国际货币基金评估欧洲能源危机日益恶化，将严重损害经济成长并推高通货膨胀，而长期高通胀可能导致政策利率上调幅度大过预期，全球金融状况估计会进一步收紧。星期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拜登举行了一场峰会，双方在地缘政治紧张升高之际，表达持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立场。据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日美领袖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场边举行了这场会谈，讨论了乌克兰冲突、北韩发射导弹以及南海和东海局势的紧张。岸田在峰会之后告诉媒体，在当前区域安全挑战升高之际，我们同意强化美日同盟的应对力和威慑力。此外，岸田拜登也都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了一场美日韩三方会谈，讨论北韩的威胁。拜登星期日较早时候已经抵达印尼的塔里岛，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三点左右飞抵印尼塔里岛，并预计在 G20 峰会之前在星期一傍晚和拜登举行会谈。就在乌克兰收复南部要城克尔松市，持续在战场取得胜利之际，美方高层认为俄乌双方暂时都难以在战场夺取大片土地，开始要几乎思考因应冬季不利作战时寻求和平谈判。据《维基日报》报道，欧陆即将来到的严冬，通货膨胀及能源和食物价格飞涨，美国国内武器库存耗尽等因素，让华府内部在俄乌开战九月之后出现了见好就收的声音。尽管美国及西方盟国承诺会持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华府高层显然已经开始质疑俄乌双方究竟还能够斩获多少土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个星期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说，现在彼此都需要承认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恐怕无法透过军事手段实现，同时需要另谋途径，而现在已经出现供谈判的机会之窗。另外，据一名西欧官员表示，几乎应该怎样做由他们决定，但是越早开始和谈可能越好。星期四，欧洲国家斯洛文尼亚选民投票了给一位女性领导人皮耶兹穆沙，让这位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夫人 Melania 委任律师，当选为斯洛文尼亚的第一位女总统。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在开完 99% 的选票之后，54岁的皮耶兹穆沙在第二轮大选得票率达到 53.86%， 他的竞争对手右翼政客及前外长的洛加仅得票 46.14%。 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这次投票率仅是 49.9%。 皮耶兹穆沙宣布胜利之后向媒体表示，他将尽全力担任一位真正的全民总统，为基本和宪政人权奋斗，为民主权利和民主而努力。他都强调斯洛文尼亚选择了一位相信欧盟的总统，相信欧盟成立的时候所基于的民主价值观。尽管斯洛文尼亚总统的职权大多属象征性，但是仍然有三军统帅身份，可提名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高层官员，但是多数人士提名都需获得国会通过。伊朗女子艾美尼在今年九月死于警察拘押期间之后，引发长达几个星期的示威抗议潮，而伊朗司法部门网站指出，当局星期日 公布了所谓参与暴乱有关的第一宗死刑判决。根据伊朗司法部门的米桑线上网站报道，这位身份不明的被告在首都达兰法院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纵火烧政府办公大楼、扰乱公共秩序、集会者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有和真主为敌，犯下尘世腐败。法新社报道指，尘世腐败是伊朗法律所规定的最严重罪名之一。由于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艾美尼因为违反戴头巾和穿着得体的规定，今年9月13号在达兰被警方拘捕之后陷入昏迷，并且3日之后不幸丧命。这件事引发全国性示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人在这场示威中死亡。而伊朗当局至今仍然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暴乱。这个星期一，欧盟外长预计将对伊朗提出更多新的制裁，来回应德克兰对和平示威者广泛动用武力。星期一，拜登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峰会场边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面对当前的区域和全球挑战，需要一段紧密和强有力的美澳安全合作。据白宫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拜登感谢澳洲总理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制，让俄罗斯为他对乌克兰的无端战争付出代价。两位领导人还认识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紧迫性。白宫指出，由于美国、澳洲和印太地区的未来密不可分，两位领导人强调了新推出的蓝色太平洋伙伴的计划，来帮助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当日尽管拜登和阿尔巴尼斯的行程紧凑，分别需要出席多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但是两人的会谈还是持续了大概40分钟。阿尔巴尼斯讲到他和拜登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亦都讲到相关协议的重要性，特别在即将提交的澳洲国防战略审查和澳洲将在明年初作出的行动。